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COP29 今日在亚塞拜疆举行，英法领袖将会会面，预期川普将会继续坚守乌克兰和北约。波罗的海三国即将能源独立，明年二月全面退出俄罗斯电网。中共骚扰不断，菲律宾计划购买美国导弹发射器。内塔尼亚胡三度同川普通话，讨论伊朗威胁。纽约法官这个星期将会裁定是否推翻川普封口费案定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9 气候谈判11号在亚塞拜疆举行。20国集团G20只有少数领导人出席会议。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将会缺席今次大会。很多传统上会出席谈判将大会议重要性的领导人亦都会缺席。大家担心川普今次赢得美国大选，美国即将退出巴黎协议，可能意味着在谈判桌的雄心将会减弱。外交人士坚称领导人的缺席和川普的胜选不会影响首相的严肃工作，特别是针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的新数字达成一致。谈判人员必须提高每年1000亿美元的目标，来协助发展中国家为日益恶化的气候影响做好准备，并且令他们的经济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供多少资金，由谁来支付，以及谁可以获得资金，是部分主要的争论点。英国首相施纪贤星期一前往法国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讨论援助乌克兰的最新方案，并且计划出席法国停战日的纪念仪式。施纪贤将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位出席这一项仪式的英国领袖。唐宁街表示，施纪贤同马克龙将会讨论俄乌战争和加沙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英国同法国都表示持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对保护整个欧洲大陆至关重要。他在访问法国期间将会会见新任法国总理巴黎耶，并且进行会谈。英国同欧盟预计在明年开始就脱欧之后的安全协议展开谈判，该协议将会涵盖国防、能源合作等领域，来壮大双方在安全方面的合作。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11号表示，他预期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在同俄罗斯的冲突中将会持续坚守北约和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的电力能源独立进入倒数，明年二月将会全面退出同俄罗斯以及白罗斯的联合电力系统协议，同步连接欧洲大陆电网。立陶宛政府10月31号在维尔纽斯能源博物馆前设立了一座倒数时钟，象征脱离俄罗斯电力系统，正式进入倒数100日，迎接能源独立的历史时刻。联合电力系统协议 BREL 是来自苏联时期的电力网络系统，为白罗斯、俄罗斯、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五个国家提供统一的电力分配，并且由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的调度中心集中管理。而波罗的海三国，即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自从90年代脱离苏联独立，在独立初期对该系统依然高度依赖。不过自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因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以及能源安全的考虑，促使三国加快推动能源独立，稳步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鉴于中共不断挑衅，菲律宾国防部长近日透露，该国计划由美国购买中程导弹发射器。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确实打算获取这种军事能力， 我哋有权喺我哋自己嘅领土上具有咁样嘅军事能力。喺呢一点上高，我哋唔会妥协。今年四月，美国同菲律宾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嘅时候，美军将呢啲名为台风嘅中程导弹发射器部署到菲律宾，之后呢一啲发射器就一直留喺该国，而菲律宾军方就继续练习使用该发射器。咁系自从2019年中程导弹条约作废以嚟，美国首次喺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星期日表示，他过去几日已经三度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就伊朗对以色列安全的威胁通话。这些谈话着眼于进一步加强以色列同美国坚定的联盟关系。根据声明，他在每星期的内阁会议中说，我们对于伊朗各方面的威胁看法一致。内塔尼亚胡仲表示，他已经向川普表示，就和平以及扩张方面来讲，以色列的机会很大。川普第一次执政期间就将美国大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并且从中斡船达成阿伯拉罕协议，协助以色列同多个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鉴于美国最高法院7月份就总统豁免权问题作出的裁决，纽约封口费案主审法官将会在这个星期裁定是否推翻对当选总统川普在这件案当中的刑事定罪。据路透社报道，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梅尔上表示，他将会在这个星期二就是否推翻陪审团对川普的有罪判决作出裁决。他还必须决定是否按照原定计划在11月26号对川普进行宣判。法律专家表示，现在看来判刑已经没什么可能在川普1月20号的就职典礼之前进行。如果梅尔上在总统豁免权问题上作出对川普有利的裁决或者推迟宣判，那将会为川普重返白宫铺平道路，因为这将会令他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受到四宗刑事案件之中的任何一宗阻碍。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即将满1000日，乌军反攻打入俄罗斯境内，占领库尔斯克亦都已经有几个月咁耐。纽约时报早前报道，俄国将动用大批北韩部队，加上俄军总共50000人，试图夺回被乌军占领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北韩步兵将在武装甲车保护底下承受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在11月9号到10号的夜间向乌克兰出动145架无人机，比开战以来任何一个晚黑都多。他呼吁西方盟国采取更多行动协防乌克兰。俄罗斯亦表示，10号击落34架攻击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是自从2022年开战以来针对莫斯科的最大规模攻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1号表示，白宫将在川普明年1月就职之前交付剩下的60亿美金援助乌克兰资金。中国河南郑州市近日掀起野骑单车风潮，8号晚间传出有超过20万人响应活动，踩住共享单车去到50公里外的开封市，夜骑大军声势浩荡，吓到中共官方下令全面禁止。面对外界百般阻挠，没办法踩单车的大学生直接选择夜间步行。网传影片显示，郑州各个路口都有警察把守，年轻人挥舞着旗帜或者写有夜骑口号“青春冇售价，夜骑开封拿下”的旗帜，一路跑去开封。网上有人翻出1989年六四事件，一段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一名年轻人踩着单车去天安门广场的影片，发现惊人巧合，直呼唔怪得中共咁惊大家踩单车。大陆媒体极目新闻今日报道，河南工程学院要求学生要有临时出门证才可以出学校。不少网友联想到疫情时期河南曾经对银行储户付红码的行径。11月10号，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下令台积电停止为中国客户生产先进的人工智能 AI 芯片， 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代工企业，台积电生产了全球 90% 的先进晶片。上个礼拜，《金融时报》报道，自从11月11号起，台积电将暂时停止为中国客户生产7纳米或者以下制程的智能芯片。美国商务部据讲，通过通知信形式向台积电下达出口禁令，要求对运往中国的7纳米和更加先进制程的芯片实行管制。这些芯片广泛用于人工智能处理器和图形处理单元 GPU。而在几个礼拜之前，台积电主动向美国报告，发现它代工生产的某一款晶片核心被用于华为的星腾 910B 人工智能芯片入面。美国随即展开调查。作为制裁重点对象，华为的人工智能研究供应链在美国受到严格监控，供货许可申请几乎是不可能。墨西哥当局11号表示，几日前在奇亚亚州一个检查哨所发现250几名移民被逼入一部双层重型货车，准备前往美国边界。据墨西哥国防部报告，这些移民的国籍各异，当局已经将他们转送至移民设施进行身份核查，而货车司机已经移交给检察机构处理。每年成千上万的移民从墨西哥经过危险的旅程前往美国，以逃避当地的暴力和贫困。将移民塞在卡车是人蛇集团经常使用的偷渡手段之一，这种方式极其危险。2022年曾经发生一部卡车在进入美国德州之后被丢弃，车内50名移民因为高温而焗死。另外，很多移民选择步行穿越墨西哥，忍受饥饿和疲劳，并且经常遭遇犯罪帮派的威胁。随着美国选举结果出炉，移民担心川普重返总统职位之后，将令到取得庇护变得更加困难。德国政府表示，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11月10号和德国总理索尔茨通话，两个人达成共识，将合作促进欧洲和平。索尔茨在祝贺川普当选之后表示，应该继续加强跨大西洋关系，并且强调团结比对抗更加能够解决问题。在通话入面，川普总统索尔茨讨论了德美双边关系和当前的地缘政治挑战，并且一致认为需要共同努力促进欧洲地区的和平稳定。索尔茨正身陷政治危机，他11月6号将自由民主党籍的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解职，导致自由民主党籍的部长全部辞职，执政联盟进而垮台。索尔茨在政界和公众压力底下，在11月10号表示他愿意提早在圣诞节前举行信任投票，这个举动被视为是在为提前选举铺路。前财政部长史提芬·姆钦11月8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会寻求加入川普的新政府，但是准备提供建议，特别是加强对伊朗和俄罗斯的制裁和控制美国债务增长方面。姆钦回顾了自己在川普政府中的经历，表示担任财政部长是一生难忘的经历，并且表示愿意在外部提供意见。在制裁方面，姆钦指出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需要加强，特别是在切断两国的石油收入方面。他认为虽然七国集团对俄罗斯石油价格设置上限，但是俄罗斯仍然能够通过大量销售石油和天然气来减少损失。他提到应该结合美国和其他中东国家的石油产量增长，稳定全球市场。另外，姆钦仲讲到政府的赤字问题，他认为通过减税政策和提高关税可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弥补预算缺口。卸任之后，姆钦成立了私募股权公司自由战略资本，并获得了来自软银和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克里姆林宫否认了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礼拜同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通话，谈及乌克兰战争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在礼拜最早引述匿名消息来源报道称，川普和普京在上个礼拜四通话时，川普建议普京不要被乌克兰战争升级，并提到美国是欧洲庞大的军事力量。对此，克里姆林宫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礼拜一的记者电话会议上表示，川普和普京没有进行任何谈话，有关报道完全不实，纯属子虚乌有。佩斯科夫补充说，这个是当前所发布资讯品质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有时甚至出现在相当有声望的媒体中。当被问及普京是否有计划和川普进行任何接触时，佩斯科夫说目前还未有具体计划。当被问及相关报道时，川普竞选团队的通讯主任史蒂文章表示，我们不评论川普总统和其他世界领导人之间的私人通话。在11月5日美国大选后，加密货币价格继续飙升，随着川普的胜选，比特币单枚价格在礼拜日正式突破8万美元关口，这个亦是比特币有史以来首次站在8万美元大关。根据 CoinGraphs 行情数据，礼拜日比特币单枚价格上升超过 5%， 略高过8万美元，打破了美国选举之夜7万5000美元的纪录。2021年11月，比特币价格达到历史高位6万7000美元之后，陷入了长达一年多的低迷阶段。2022年11月曾经跌破1万6000美元。当月，川普正式宣布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比特币一路上升。在今年7月举行的一次加密货币会议上，川普承诺要将美国打造为全球加密货币之都和世界比特币超级大国。他表示将聘请支持加密货币的监管者，并将比特币纳入国家战略储备。随着川普胜选，共和党控制参议院并将保住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市场普遍预计川普将轻松推行新一波加密货币的利好政策。礼拜一在日本众议院举行的决选投票中，自民党领袖石破茂击败竞争对手立宪民主党代表野田佳彦，当选日本第103任首相。在众议院的首轮投票中，由于没有候选人获得465名议员中的过半选票，前两名候选人进入决选，最终石破茂以221对160票的支持率战胜野田佳彦，再次当选日本首相。自民党和公民党将第二次联合执政。礼拜一稍后，石破茂公布了19人的新内阁名单，其中16人留任。法务大臣和农林水产大臣由于在众议院选举中落选，将由前外务副大臣铃木星由和前农相冈藤拓分别接任。公明党的中野洋昌就接替就任党魁的齐藤铁夫出任国土交通大臣。作为一个由少数派政党成立的新内阁，预计石破茂政府在预算案和重要法案的通过上需要获得在野党的支持。共同社分析认为，石破茂内阁的执政势必困难重重。礼拜一，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承认，总理内塔尼亚胡批准了9月中旬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首次科技攻击。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在礼拜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承认他批准了这次攻击。他告诉部长知，资深国防官员和政治人物反对引爆首次科技，但他仍然决定实施这一行动。据报道，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上说，科技行动和消灭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的行动是在国防机构高级官员和政治层面负责这件事的人反对的情况下进行的。外界分析，他所指的是最近被解雇的国防部长加兰特。9月17号，几千个手持科技在贝鲁特南部郊区及其他真主党据点同时爆炸。9月18号，黎巴嫩很多真主党成员的对讲机亦都发生爆炸， 两次袭击共造成39人死亡，超过3400人受伤，大大削弱了真主党的战斗力。当地时间礼拜一晚上，中国一名62岁男子揸车在广东珠海香洲区体育中心跑道上任意撞人。网传影片显示至少几十人被撞倒在地，其中包括学生。中国网友发布消息称，晚上八点左右，一辆越野车冲入珠海体育中心跑道，冲入正在散步的人群。现场相片显示，事发道路上有很多人倒地，很多穿着不同校服的学生倒在地上，画面惨烈。现场目击者说，肇事司机是故意撞人，有几十个上百个人被撞倒。烧伤晨报记者由珠海市120处获悉，这次车祸的伤者被送往四家医院，其中一家医院的工作人员说，目前已经接收20几名伤者。据警方通报，肇事司机范某已被警方控制，相关调查处置工作正在进行。网上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是一宗预谋事件，肇事车辆前一日就停在现场。还有网友表示，珠海第二日就要举行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这个时间点和场合好难不令人觉得有意而为。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礼拜三与当选总统川普会面，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他们将讨论主要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优先事项。拜登将敦促川普不要放弃乌克兰。在 CBS 新闻的国家面对面节目中，沙利文表示，拜登想要向川普表达的主要信息是他对确保和平权力交接的承诺，同时他还将与川普讨论欧洲、亚洲和中东的局势。沙利文还表示，拜登总统将在接下来的70日内有机会向国会和即将上任的政府阐述美国不应该放弃乌克兰，放弃乌克兰将导致欧洲更加不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一表示，俄罗斯已经向库尔斯克州部署了近50,000名士兵。美国政府10月底曾经表示，已经有约8,000名北韩士兵进入了库尔斯克州，准备在未来帮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据美国估计，截至11月初，总共约有10,000名北韩士兵在俄罗斯境内，而南韩及欧洲盟国就估计这一数字已经增至11,000人。礼拜日，路透社发表独家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台积电之所以决定由礼拜一起停止为中国客户加工生产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是因为美国政府下令他必须这样做。英国金融时报上个礼拜五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讲，台积电已经发文通知中国客户，公司由下个礼拜一起将无法继续为他们生产7纳米或以下的先进进程晶片，除非通过由美国参与的审核批准程序。路透社礼拜日报道称，美国商务部曾经致函台积电，对运往中国的7纳米或更先进制程的晶片实施出口管制，这些晶片专门用于人工智能处理器和图形处理单元。路透社指出，在美国向台积电下达最新禁令几个礼拜前，台积电主动向美国商务部报告说，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升腾 910B 人工智能晶片之中，发现了台积电生产的核心电路结构。美国商务部立即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日前，因中共当局最新公布的刺激计划未能提振市场，投资者对中国作为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的燃料需求增长前景感到失望。礼拜一，全球油价下跌约2%，美元小幅走高。截至英国时间下午2:44，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1.83美元，跌幅2.48%，至每桶72.04美元。美国西德萨克斯中质原油期货下跌1.91美元，跌幅2.71%，至每桶68.47美元。 这两个指标比上个礼拜五下跌超过 2%。与此同时，美元指数礼拜一再次超过11月5号在美国总统大选后创下的高位，市场正在等待未来美国政策的明朗化。根据上个礼拜六公布的数据，虽然北京试图出台政策刺激经济，但中国十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升幅是四个月来最低，而生产者价格通缩亦是加剧。经纪公司 XM 的市场分析师乔治普洛斯表示，中国通胀数据再次疲软，市场担心通缩，尤其是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年度变化进一步跌入负值区域，意味着中国经济势头仍然是负数。川普胜选后，美国的边境政策备受关注，川普最新任命的负责边境的强硬派官员汤姆霍曼今日表示，新政府将加大工作场所的突袭力度，作为打击非法移民行动的一部分。川普礼拜日晚上宣布，前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霍曼将在新政府中负责边境事务，其中包括将所有非法外国人驱逐回原籍国的事务。霍曼今日在 Fox and Friends 节目中表示，他很荣幸担任这一职务，并准备采取一切措施来控制边境危机。他说，工作场所突袭行动将解决劳工和性贩卖问题。霍曼还表示，强硬的边境立场意味着优先考虑对公共安全或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非法移民。他特别提到贩毒集团和性贩卖。自上个礼拜五以来，霍曼接到了大量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因为有传言说他要返回边境部门工作。霍曼说，数以千计的退休特工和退役军人打来电话，希望加入自愿帮助总统确保边境安全，开展驱逐行动。日前，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已经提名共和党众议员斯特凡尼亚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据《纽约邮报》礼拜日晚间报道，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很荣幸能够提名艾利斯·斯特凡尼克主席在我的内阁中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艾利斯是一位极其坚强、勇敢和聪明，并能够捍卫美国优先政策的战士。现年40岁的特斯·范尼克是众议院共和党人的第四号人物，多年来一直是川普的坚定盟友，亦是共和党的主要筹款人。他还是众议院跨党派组织国会台湾连线的成员，该组织旨在持续深化美台长期的伙伴与友好关系。此外，斯特凡尼克曾经在今年五月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承诺美国将继续支持以色列。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内，联合国大使职位先后由克里和克拉夫特担任。川普上个礼拜宣布，克里不会在他的第二任政府中担任职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伊朗拉拢沙地谈国防合作对抗以色列，石破茂当选日本第103任首相，白流总统赢得连任，继续拒绝中共亲近台湾，和习近平签署协议，印尼外交部指不等于放弃南海。双十一冷清，几大电商破冰，难再如前。在节目结尾，我们将会介绍一款深受好评的天然三高调理产品。如果你或者家人关注健康管理，这段资讯或者会带来新的启发，千万不要错过。沙地阿拉伯参谋长鲁维里10号前往德克兰，会晤伊朗参谋部长巴盖里，讨论国防合作。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亦都在同一日和沙地王储穆罕默德通话，表示相信对方能够有效制止以色列。沙地和伊朗分别是穆斯林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领袖， 这两个宗教彼此仇恨过千年。沙地和伊朗亦都是西亚世界的两大区域强权，分别在周边很多国家扶植势力。在叙利亚内战，伊朗扶持政府军，沙地扶持反抗军，而在也门内战，沙地协助政府军，而伊朗就力挺反抗军，每每引起惨烈的伤害和人道危机。不过以色列竟然成为两大世仇坐下来谈合作的契机。伊朗英文电视台 Press TV 报道指出，沙地在11号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阿拉伯联盟的特别会议，讨论以色列在加沙持续进行的战争、对黎巴嫩的进攻以及该地区目前的发展。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扎希齐约10号在和沙地王储倾谈的时候表示，我毫无怀疑今次峰会将会取得有效和实质的成果。伊朗总统表示，鉴于双方的决心，希望德克兰和利雅德进一步改善各领域关系。今次因为公务繁忙无法抽身，将会派副总统代替他出访沙地。随后沙地王储穆罕默德11号发表强硬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行为，说这是种族灭绝，并且批评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随着紧张局势升级，该地区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将会令美国和以色列陷入困境。据多家媒体和 X 账号《以色列战争》和张平的报道提到，近期在加沙地区，哈马斯当局对批评他的治理的示威者实行残酷打压，使用酷刑对待和平抗议人士。自从2019年以来，加沙地区民众屡次走上街头，表达对哈马斯执政下高昂的物价和恶劣经济环境的不满。国际特赦组织报告指出，哈马斯安全部队频繁拘捕、敲打这些示威者，甚至在审讯期间使用身体虐待等手段打压意见声音。同时，加沙地区武装活动持续升温。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北部边境小镇梅图拉有大量民宅受到来自真主党的火箭炮袭击，当地建筑物损毁严重。此外，以色列在大马士革空袭了伊朗支持的武装据点，并且声称缴获了60000件真主党的武器。而美国方面亦都展开行动，针对伊朗革命卫队策划针对川普等美国政界人士的行事提出诉讼。美国司法部指控伊朗当局支持多宗针对美国的袭击阴谋，而以色列中央情报与特种行动机构摩萨德亦都向美方提供了伊朗企图谋害纽约两名犹太富豪的证据，进一步加剧美伊紧张局势。而卡塔尔在近日就接到美方指示，应该停止支持哈马斯来配合人质谈判进程。白宫要求卡塔尔当局关闭哈马斯办公室，而卡塔尔已经通知哈马斯领导人马沙尔撤出。此举被视为对哈马斯和他的赞助国伊朗的压力加大，显示中东地区局势日益紧张。另外，真主党今年9月发生科机和对讲机齐齐爆炸事件，导致几千人遇害。以色列媒体刊星期日取得一份内阁会议记录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在当日的内阁会议首次承认真主党成员科基和对讲机集体爆炸事件就是以色列策划的。根据该会议记录，内塔尼亚胡说科基爆炸行动和行式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是在我不理国防机构资深官员的反对下要求执行的。海外媒体当时报道指出，爆炸的科机是台湾厂商金阿波罗制造出口。随后虽然有多家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情报单位才是在科机里面暗藏爆炸品的真正主使，但是以色列政府始终没有承认。不过台湾士林地检署就火速指挥调查局调查多事，发现爆炸的 AR-924 型号科机是 FGE 集团在台湾境外制造、交易和运送的，同时没有国内厂商或者个人参与其中，或者涉及资助极端活动 組織同分子的資恐防制法等其他不法行為。因此控方11號將全案報告上級，偵查已經結束，同時附上英文版的新聞稿顯示公信。據刊報導，內塔尼亞胡除了承認真主黨的科技攻擊事件是他要求執行的，亦都提到真主黨領袖納斯魯拉和他的接班人薩法丁都是他下令行赦的。內塔尼亞胡表示真主黨的威脅因此大幅削弱。據路透社報導，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星期日在以色列外交部舉行的儀式上表示，以色列已經擊敗了真主黨，消滅他的領導人納斯魯拉是最大的成就。現在我們的工作是繼續施加壓力以取得勝利成果。卡茨還說，以色列對干涉黎巴嫩內部政治沒有興趣，因為以色列已經吸取了教訓，他希望國際聯盟能夠在政治上利用這個機會，令黎巴嫩和其他國家一起實現和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11月11日，日本自民黨領袖石破茂擊敗競爭對手立憲民主黨代表野田佳彦，當選日本第103任首相。在眾議院的首輪投票，沒有候選人獲得465名議員之中的過半選票，前兩名候選人進入選舉，最終石破茂以221-160的支持率戰勝野田佳彦，再次當選為日本首相。自民黨和公明黨將會繼續聯合執政，新內閣的名單預計星期一較後時間會公布。作為一個由少數派政黨成立的新內閣，預計石破茂政府在預算案和重要法案的通過需要獲得在野黨的支持。石破茂對共同社表示，我會以誠懇的態度對待各方，重要的一點是確保日本是一個和平的國家，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在這一點上高，我們同國民民主黨以及立憲民主黨是一致的。台灣邦交國數量不多，近日是台灣邦交國之一的太平洋島國白樓總統換屆，原總統魏樹仁贏得連任。法新社報導，白樓人口大約20,000人，是少數同台灣維持邦交的國家之一，多年來因此觸怒中國。在過去的四年，魏樹仁擔任總統期間，美國軍事利益在他的監督下在白樓群島快速擴張。魏樹仁發表聲明，感謝民眾再度對他寄予信任。他說，你們的決定賦予我第二個總統任期，對這個重大責任我深感榮幸。而魏樹仁的唯一競選對手是白樓前總統，他的姐夫雷蒙傑索。他曾經警告說，和華府行得太近，恐怕會令白樓成為攻擊箭靶。白樓堅持和台灣維持邦交，拒絕改和中國建交。北京當局於是在2017年非正式禁止公民前往白樓觀光。白樓相當依賴旅遊業，每年流失數以萬計的中國遊客之後，難以尋求其他就業機會和收入來源。魏樹仁講到，他現在將會聚焦提升白樓受到通脹打擊的經濟，並且加強環境保護。他說，我知道我們面臨艱巨挑戰，但是亦都會充滿機會。他還說，我們在保護環境、加強經濟和改善所有白樓人民的生活方面取得非常大的進展。印尼總統和中共黨魁習近平會面之後簽署了聯合海事合作協議。印尼外交部11號強調，簽署合作協議不代表承認中國在南海有主權，評論認為簽署這樣的協議會損害印尼利益。11月9日，印尼總統普拉博沃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之後，雙方簽訂了多項合作協議，其中包括共同開發兩國的重疊海域，加深海事合作，例如海洋研究、環境保護、航行安全、深海勘探、防災減災以及海洋能力建設等領域。兩國在聯合聲明中指出，雙方將會積極加強兩國海警機構合作， 重新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共同行为宣言，并且在各方想法一致的基础上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问题。11号，印尼外交部透过新闻稿强调，印尼和中国的海事合作协议不能够被解释为承认中国就九段线的主权声沙，并且重申印尼到目前为止的立场，只是中国的主权声沙没有国际法依据，亦都不符合国际海洋公约法。印尼外交部表示，合作必须基于各项相关法律和法规，包括规范领土的法规以及国际海事条约，特别是包括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印尼并非是南海主权争议声沙国，但是中国宣称的九段线范围涵盖印尼纳土纳群岛的专属经济海域。上个月，中国海警船在一个星期之内就三次进入北纳土纳海域，被印尼驱逐。印尼大学国际法讲师达马曼表示，如果参考官方联合声明，那代表我们承认重叠海域的主权声沙，并且指出那可能会损害印尼在专属经济海域开发的主权。达马曼认为，印尼可能是为了促进经济关系才签署该协议。印尼中国政治学讲师陈科就表示，印尼起初没有就重叠海域的主权在声明中加入该条款是不恰当的。陈科说，这份联合声明将我们的国家利益置于险境。他并且补充说，这份声明应该还能够重新讨论和协商。在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所谓的双十一购物节又到了。今年双十一在网络的讨论声量减弱，无论对商家抑或是消费者来说，价格战现时已经推不动，电商平台正在找新的模式留住优质商家。今年的双十一最令人关注的消息是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电商巨头共享支付系统，改写竞争格局。即使是这样，买家卖家都觉得兴致大减。金融投资报指出，双十一晚会消失，在社交媒体讨论平台规则的声音减弱，都印证了双十一消费市场格局改变。21世纪经济报更指出，史上最长的双十一已经接近尾声，平台和商家依然没有声气。香港媒体香港0111号报道，今年双十一期间，几大电商巨头结束多年来的互相封闭局面，好似淘宝购物平台接受了微信支付方式，京东购物平台支持支付宝付款，淘宝天猫更接入京东物流。虽然这样更方便消费，但是消费者意愿并不高涨。今年双十一和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平台之间已经不再斗最低价，随着消费者更加理性，对价格和性价比更加敏感，价格战已经无法持续。报道指出，去年双十一各平台低价竞争进入白热化，商家利润空间被压缩，流量只是带来热度和销售额，但是就没什么盈利。中国媒体财经访问了一名有10年经验的电商从业人士贾珍，指出商品如果有差不多50%以上的毛利，透过双十一还能够赚到钱，但是毛利低过30%就没有参加双十一的必要了。双十一满300就减50，再打个九折，再加上运费保险和交易支付费用的成本，30%根本做不住。今年中国各大电商平台的双十一促销活动由10月中就开始，比去年又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广东一间服装老板表示，周期延长，但是销量就没什么明显提升。现在全年都有促销活动，有没有双十一性质都一样。现代社会的三高人士越来越多，中医认为这是内脏失调的表现，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肝脏出现问题，高血脂就和肝脏代谢异常有关，而高血糖就反映胰脏功能失调。 我哋推荐俾大家嘅三高代谢宝系纯天然成分，秉承中医整体疗法，帮助调理内脏，增强自我疗愈力。患糖尿病25年嘅台湾苏医生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话：
一个月我就降到7.0，然后3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6.0，现在经常保持在5.8。
健康520仲推出咗补气18味，帮助你快速补充气血。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
郑州夜剧仲未停，国际航展前夜发生报复行动，美军出动打击胡塞，加速对乌提供拦截导弹。喺度倾咩？马斯克留喺海湖山庄已经1个礼拜。台湾话法律限制台积电喺海外生产2纳米晶片。印尼唔承认中共南海主张，学者警告中共渗透。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广东珠海航展开幕前夜，珠海体育中心一部 SUV 撞入健身人群，受害者满地，惨不忍睹。据 X 平台网友获悉，11月11日晚8点左右，珠海体育中心一部 SUV 疑似报复社会，冲入体育中心跑道，撞击正在散步健身的人，并且多次冲撞人群，多个地点都有伤者倒地，有人眼见已经是凶多吉少。一名拍摄影片的男子惊呼，成条路到处都是伤者，几十个上百人都有，亦有现场目击者预计大约150至200多人。网上影片显示，大量警察赶赴现场，除了大巴，甚至还出现了装甲车。还有影片显示，一部黑色 SUV 停在路边，大量特警持械拉人，有围观市民疑似提到公安开枪。珠海市2年1次的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会在11月12日开幕。在前一日发生这一类事件，令到当局高度紧张。事发当晚，珠海体育中心通告暂停开放。 X 平台网友讽刺，中共这几日在珠海航展对外 show 肌肉，结果发生汽车袭击，真是甩了中共当局的面。专制国家喜欢表现外表强壮，其实内部都很薄弱，好像苏联武打就内部解体。其他网民叹气说，这两年报复社会的越来越多，话知你死几多人，揞住眼，揞住耳仔，辟谣了事。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通报话，司机范某已经被控制，通报冇公布遇难同埋受伤人数，亦都冇讲明肇事司机嘅动机。不过有消息指出，司机肇事原因系因为经商失败，唔想活啦。目前有大陆网友发布现场图片，被平台删除。海外的 X 平台网友表示，秩序已经开始不受党的控制。另外，河南郑州学生夜骑行动被中共当局踩急刹车，因为这一股踩单车风有难以阻挡的架势，不给踩单车，有人就行路，有人甚至骑马。北京黑色蝙蝠跨子骑行队亦抵达河南开封，行路的学生边行边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有网友表示，打住党旗，唱住党歌，嗌住党万岁，一个不慎就变成新的六四，被党压力测试，就看党怎样接招了。中共当局8日晚黑紧急命令全面禁止夜骑活动，不单止河南各大学宣布封校，连其他省份都有大学遭到波及封校。曾经是爱国小粉红，现旅居加拿大的自媒体人龚子沈表示，对共产党来讲，他最怕的担忧就是自发性的任何运动，就好像香港的反送中一样，上百万人上街，亦是没有组织的自发行为。旅美资深评论员唐正远表示，这件事件背后折射出大众早就对日益严控、什么都敏感要封杀的社会气氛感到不满， 只是这种不满透过旅游的形式投射到这群年轻人身上。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夜剧队伍中亦出现有人打出自由旗帜的根本原因，亦就是夜剧开封本身形成了冲破藩篱的一个巨大象征，成为了参与者心照不宣的一种默契。对于直到已经形成几万人的夜剧规模，中共当局才真正反应过来，才开始阻止。公子沈认为这个意味着中共的维稳能力在下降。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再研究员王国臣表示，虽然剧行现在被限制了，但学生一定会用另一种方式或者是集体活动来找寻出口宣泄，亦即是整件事件存在着发酵的可能，值得继续观察。美国国防官员表示，美国连续也门胡塞武装目标进行攻击，导致也门首都萨那北部的阿姆兰省和萨达省发生了爆炸。美国军队过去曾经在那里发动过袭击，目标是当地的胡塞极端分子。9号和10号期间，美军使用战斗机对至少三个不同地点的胡塞武装据点进行袭击。胡塞储存伊朗援助武器的仓库设施遭到炸毁。CNN 报道说，这些武器被胡塞用来袭击美国军舰和红海亚丁湾的商船，现在成为美军打击目标。过去11个月入边，美国多次袭击也门胡塞的武装目标，攻击仍然在继续。10月中旬，国防部长奥斯丁宣布，美国首次使用隐形 B-2 轰炸机打击了胡塞目标，目的是向胡塞武装明确表示他们的非法和鲁莽的袭击将承担后果。在中东战区，以色列和加沙哈马斯的战争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都在继续，美国也加强了在这个地区的军事态势。目前美军在中东的部队包括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几艘导弹驱逐舰、一个两栖准备群、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和各种先进的战斗机等设施。在俄乌战场方面，《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美国正在对乌克兰加快支付拦截导弹的进程，预计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向乌克兰运送500几枚拦截导弹，以提供充分的军事援助。这个举动被认为是反映了美国在对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华尔街日报引述一名匿名的五角大楼官员话讲，在美国总统大选前，这份援助一直迟迟没发放。美国政府一直在计划4月之前向乌克兰提供剩余的援助。现在选举结束，政策开始正常实施。亦有美国官员表示，目前的武器交付将能够满足乌克兰今年剩余时间的防空需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在试图游说美国政府开放先进武器打击俄国本土的权利，并且呼吁北约盟国提供更多军事援助抵抗俄罗斯。在最近，白宫政府宣布将允许美国国防承包商在乌克兰工作，维护和修理五角大楼提供的武器。这个是一项重大政策转变，目的是帮助基辅对抗俄罗斯。在选举夜之后，马斯克似乎没有离开当选总统川普的海湖庄园的打算。媒体《每日夜秀》引述美媒知情人士的话表示，亿万富豪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在海湖庄园的胜利庆祝之后并未离开。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他几乎每日都在川普的佛州度假胜地里面。马斯克的 Instagram 贴的位置标签显示他在海湖庄园用餐，10号和川普以及他的太太在一起打发时光，周末和川普的儿子在一起出现。海湖庄园的客人说，有时马斯克在露台吃饭。今天有人见到他和川普他们一起在高尔夫球场上。网络主播柯林斯在10号的广播中说，当世界领导人打电话的时候，马斯克一直在海湖庄园的房间里面。我们了解到他也在考虑政府人员配置决定，甚至对川普明确表示了他对某些职位的偏好。柯林斯补充说，虽然考虑到马斯克公司的复杂性， 预计他本人仍然会在川普政府内担任任何形式的正式职位。但现在变得更加清晰的是，他实际上并不需要这样做，亦有足够的影响。有知情人说，马斯克来自政府外部的影响力同样巨大。亦有些评论员指出，过去几日马斯克持续出现在度假村，他确实一直在展示自己的存在感，这个就是他的风格。这个举动令到一些政界人士觉得惊讶。目前还不知道马斯克和川普谈了些什么话题，但可以确定的是，马斯克作为川普度假村的贵宾客人，能够在当地度过一段度假时光。预计在政府过渡期结束之后，马斯克和川普的谈话真正结果就会有所体现。台湾政府官员证实，台湾法律将禁止晶片代工商台积电在海外生产两纳米的晶片。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表示，虽然台积电可以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建造先进的晶圆厂，但他不能够将最先进的工艺技术转移到任何国外的生产设施，因为他们受到台湾法律的保护。亦即是说，台积电目前无法在美国使用任何两纳米级制程制造晶片，这个是出自于技术保护的需要。台湾法规要求国内晶片制造商只能够在他的海外工厂使用上一代制造技术制造晶片，并将最先进的技术保留在国内。台北时报报道说，郭智辉在台北举行的经济委员会会议上表示，虽然台积电计划未来有可能在国外生产两纳米晶片，但他的核心技术仍然将会留在台湾。台积电在美国的两纳米级生产设施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可能实现。不过郭智辉这个时候强调，这个环节主要是为了保障台积电仍然是世界领先晶片设计商的关键中心。台积电计划明年在亚利桑那州的 Fab21 工厂采用4纳米和5纳米级制程大批量生产晶片。预计到2028年，台积电在台湾的工厂将生产更加尖端的晶片产品。而台湾半导体工业协会主席兼台积电高级副总裁侯伟伟保证，台湾和美国之间的长期合作不会因为政府轮换而中断。虽然可能需要进行某些调整，但美台之间的核心伙伴关系仍然稳定而且持久，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针对川普在竞选中提出的潜在关税上调的话题，侯伟伟指出，台湾半导体工业协会还未收到正式通知，不过他敦促台湾分配更多资源用于研发，加强他的供应链专业知识，以确保他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领导地位。11号的消息，印尼政府公开声明指出，当局不承认中共对南海的主权主张。这个国家外交部表示，近期两国签署了一项海上开发协议，但是不等于印尼承认中方的主权主张。印尼重申他的立场，即中方的这些主张没有国际法律依据。这个也是印尼当局首次公开指出中共的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外交部11号表示，协议不会影响印尼在北纳土纳海的主权权利或管辖权。北京近期以来与越南、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邻国发生冲突，还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的主权。他的九段线主张切入了多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2016年海牙国际仲裁庭表示，中共提出的九段线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但是中共当局拒绝承认这一项裁决。中共外交部在条款中说，协议明确了双方在两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重叠海域进行共同开发。但是一些印尼分析人士警告，签署这一类协议可能会被解读为立场的改变。如果参考官方联合声明，这个意味着我们承认主权星土重叠的主张，这个可能会损害印尼在专属经济区开发资源的主权。印尼的中国政治学者讲师海恩里希·拉迪蒂奥表示，印尼从一开始就没有重叠的主张，这个地区属于印尼的管辖区，将这个条款纳入声明中是不恰当的。联合声明将我们的国家利益 置于危险之中。他指出，两国政府仍然可能就这个问题重新谈判。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